让多哥法师十一分续品。
好，我们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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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嗯。啊，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空之探究》第三章《般若经》的空。啊，第三节我们说了一部分，我们很简单的再做一个扼要的复习，请翻开讲义183页。我们这一节第三节主要是探讨大圣般若经跟阿含经之间的比较。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项，就是释迦佛说法主要是希望我们能够解决生死的问题。那怎么样得到解脱呢？主要就是要断烦恼，好，不要再造恶业，啊，能够得到解脱涅槃。那如果是以大乘法的话，发心它是发菩提心啊，修菩萨行，然后证得无上菩提果。好，如果是解脱道的话，它是发出离心而观四谛缘起，修三乘上学戒定慧而证得的涅槃果。好，那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涅槃跟无上菩提，我们在《般若心经》也讲嘛，哈，就是一个是共三乘的涅槃，另外一个呢是大圣不共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无上菩提。那我们说到的这个涅槃，有时候方便来讲，它跟生死来做相对啊。我们为了解说的方便，有时候说愿离生死而心向涅槃，好，那从世间能够出世间。啊，生死的世间呢，这是有为法生住意念，啊，能够达到涅槃，无为不生不住不异不灭，这样。但是呢，我们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说，真正悟得的涅槃的时候，我们不能以为这个涅槃，啊，因为真正涅槃它是已经没有能所的对待相了。如果还有一个能所的对待相，那不是真正的涅槃。所以我们方便是说，哦，它跟生死，哦，或者说无为的涅槃跟有为的生死，这是方便的解说，有言就言说的方便。但是真正的涅槃它是离言觉相，哦，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世上没有再有彼此种种的分别。所以严格来说这是方便说。那真正悟道的这涅槃，哦，它其实是超越生死跟涅槃的对立，哦，就像说我们要体悟这个空，我们不要以为说有一个跟有对立的这个空，理解这个空呢，它只是片段的，哦，真正理解的正确的空，它是超越有跟无的对待，这样理解的空才是正确，哦，所以我们第一项主要是探讨涅槃的超越绝对性。所以就是这一段的最后，就最后一小段说生死是有为，啊，涅槃就是无为。有为法有生住灭，这是无常。微法呢是不生不住不灭，方便说我们是说它的常。对于生死有为与涅槃无为，一般是看作对立的别体法，哦，那特别是声闻的话，它是做差别观，所以会厌离生死和心向涅槃，哦，所以一般看作对立的。不过大圣就不一样了，哦，大圣的话它做平等观，所以它能够世间即涅槃，哦，烦恼即菩提，它能够做平等观。好，所以即使说涅槃空与无为，无为空，哦，不许说是有为空那样，这是后代的声闻弟子们为了说明佛法是方便言说了，哦，出发于相对的立场，可是呢却不知不觉啊忽略了涅槃的超越绝对性，哦，所以我们要了解涅槃，我们不要落入言说或者是意识的分别。在第二项，哦，般若经的甚深义是空性跟涅槃，这是上一节我们谈到的。般若经所说的空呢，主要是甚深的涅槃。那阿含经的空，它是比较着重在修行解脱啊。那部派的空呢，它比较着重在法义的论究。那么般若经的空，它是甚深的涅槃哈，跟早期就是在声闻佛法里面所说的偏重有一些不同啊。 所以涅槃它部尔经呢它直接就强调的不生不灭，所以无生法忍啊、不来不去啊，不生不灭，大圣呢非常强调这个无生。所以部尔经等大圣经、从无二无别的圣人体验中观一切法本空、一切法就是如法性实际，有很多的意名。那么达到不生不灭的方式、除了文思修以外，另外有从四十二字门这个讲义的184页，中本般若，像大品般若经、这一类的中本般若、其中一个法门就是四十二字门。四十二字门第一个是阿这个字，那这个字门它阿它是一种否定的意思、不啊无啊无非离等等，所以从这里面来引发呢，就一切法、不生或一切法不可得、来体会到不生不灭。所以四十二字门是一种误入不生不灭实相的一个方便。接着讲义185页、我们就探讨到文殊法门，在菩萨里面智慧第一是文殊菩萨、般若经啊，般若也是智慧，所以般若法门跟文殊法门都是在强调大圣的智慧。那么这样的大圣初级大圣经它所强调的呢是着重在真谛，真谛就是圣义谛、直接一入手就从圣义谛的不生不灭来入手。而阿含经呢比较着重在我们这个蕴处界、进取诸身的蕴处界，这些有为我们观我们的色受想行识、是无常是苦、有无常苦后的无我，然后到达这个涅槃。所以三法印的正常道，这是比较适用于声闻以来的佛法、特别阿含经所说的。所以阿含经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最后在涅槃寂静。所以阿含经它是着重在因缘生灭，从无常比如说观我们的五蕴六处、十八界等等这边来下手。可是呢初级大圣经般若法门文殊法门一开始就着重在圣义谛不生不灭来下手、所以这个方法上是对立的、那这个对立的结果就变成有一些大圣经呢来批判这传统的佛法、说这是相似的般若，那么声闻的佛法呢又批评大圣是非佛说、所以导师说这个阿含跟大圣经这样对立呢那是佛法的不幸。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讲义186页。那我们从一个超然的立场来看待部派佛教跟大乘佛教，事实上它是可以贯通的，它是可以贯通。因为般若经的甚深义，它甚深的空义呢是涅槃的别名，那这阿含经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就是这个涅槃寂静，它并不离开这个涅槃而来。所以般若经的甚深空义呢，这个涅槃这个还是由阿含的思想引发而来，那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尖锐的对立？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超然立场来会通？那导师找到一个连接点、就是缘起，就如讲义186页第四项刮胡二，阿含经的中心思想是缘起，有为与无为呢同样都是以缘起而阐明。比如说缘起的基本定义，那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是从流转门来谈、就是有无明而有行、有行有事，最后呢是生而有老死。所以这缘无明就有行、无明生则行生、乃至最后有生就有老死，这是一个流转的缘起。那环灭的缘起呢，那就要从源头来、无明灭则行灭，乃至最后生灭则老死灭、一切存他苦聚灭。所以从这个缘起，我们看底下那两行字，依着缘起的相依性，我们依之而有，可以说明生死的极、那这是有为法。那另外呢，我们也同时依缘起的相依性依之而无，说明生死的灭、这是无为法。所以有为法无为法，一个是有为法是生住灭，无为法不生不住不灭，事实上呢它同样依一个缘起而两边的展开。所以我们可以同样的、有为跟无为呢透过缘起贯通两边、所以 那因为缘起甚深啊，涅槃背负甚深、哦、所以这里说到有为与无为一同一原则阐明，但传统佛教界似乎少有能完满的把握缘起。那有的呢就偏重于有为、哦、那有的就偏重于无为，所以呢他因为不能够这两边都能贯通啊，所以有的以缘起为生灭边的事就偏重在有为这边来说。这个上座部有很多是偏向于这边的，从有为缘起有为这边来谈。那么有另外一个学派呢，他推想为不变的理性着重在无为，那这是大众部系，他是着重在涅槃，认为他是不变的理性理则、哦、他从无为来谈。那这详细的我这边要加脚注第八，导师在中观经论还有性空学探源有详细的探讨，哪些学派对缘起是着重在有为，哪些是着重在无为、哦、好，那第五项、哦、这边就谈到一个重点，就是在声闻的解脱的果位里面，我们一般讲四相四果，出果相出果、哦、乃至阿罗汉相阿罗汉果。那么以见到位来说、哦、见到位就是出果相，那有顿根有立根，顿根的呢我们称为信行人、哦、立根的我们称为法行人。那同样的阿罗汉呢他也有顿根，有的是会解脱阿罗汉，有的是具解脱的阿罗汉。那不管是会解脱或具解脱，他同样都是阿罗汉。那么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事实上他们都有智慧，都有无漏的智慧，都是断尽贪嗔痴一切的烦恼。那么差别在什么地方？就是会解脱阿罗汉他会是没有障碍的，可是定在禅定方面呢他还没有完全具足、哦、他是会具足可是定没有具足，所以称为会解脱。而具解脱呢他是会当然是没问题具足了，而禅定方面也具足。所以在以色界有部来说，这具解脱阿罗汉他是具备有灭尽定的才称为具解脱阿罗汉。我们在谈禅定一般只是说四禅八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另外呢还有四无设定，空无边四无边无所有还有非想非非想，一般是就是谈这四禅八定。不过在九次地定的时候，在四禅八定之上又多一个灭尽定，好，多一个灭尽定。那么这个灭尽定呢，什么人可以得到灭尽定？大概只有两类的人，一个是三果的圣者可以得到灭尽定，另外一个就是具解脱阿罗汉，这两个圣者才可以得到灭尽定。好，那由于这个灭尽定它是最高的定了啦，比如底下都是四禅八定嘛，啊，这已经是最高了，所以它到这里已经没有再有什么禅定的障碍了。可是如果说我们只有初禅，如果说只证了初禅，可是二禅三禅四禅这个都还没证得，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即使证了初禅的人，以受求部严格的定义来讲、哦、因为他二禅以上这定还没具足圆满，所以他还是属于会解脱阿罗汉的范畴。当然这个可能有一些异说、哦、不过我们从受求部的严格的定义来说，会解脱阿罗汉呢他是有可能得到有顶定四禅八定的非想非非想定，也有可能未到定。所以会解脱他不是说他完全没有禅定哦，好，他至少有未到定。我们要引发无漏慧，至少要有未到定。未到定呢是在初禅之前，好，还没到达根本初禅之前的未到定。但是没有达到根本的禅定，这个未到定呢我们叫全分的会解脱，就是他全分他只有会，好，根本的禅定都还没有。那么这些呢有初禅二禅乃至到非想非想定的啊、哦，这个叫少分的会解脱。所以以受旧部的严格定义来说、哦、会解脱它并不是说只有会而没有禅定，它可能有禅定，可是呢它没有达到最高的禅定的话，通通把它归类在会解脱。那具解脱呢它是得到有无漏慧，最高的阿罗汉的无漏慧没问题，另外还有最高的灭尽定，这才是具解脱、哦、好，那我们这里面这第五项就探讨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就会解脱阿罗汉、具解脱阿罗汉跟另外一个有甚深涅槃之见，可是呢却不是阿罗汉的圣者。那为什么会谈这个地谈到这里呢？主要导师要证明说前面两个是二圣的阿罗汉， 最后第三类呢，是跟初级大圣无生法忍菩萨有一些关系啊，就主要就是要证明这一点，就是第三个有生生涅槃之见，可是还不是阿罗汉的圣者，这跟初级大圣的无生法忍菩萨会有一些渊源。好，首先观无一慧解脱与具解脱啊，慧解脱本来是一切阿罗汉的通称，所以论佛与阿罗汉的差别啊，就举慧解脱为一切阿罗汉的代表。这个如角注第五有杂含七首经啊，这里就说如来应，应是应供等正觉，就如来啊，这些都是佛的别名。那佛跟阿罗汉慧解脱有什么差别？底下就是在举慧解脱阿罗汉呢为一切阿罗汉的代表啊。那这有什么差别？这是个大问题了啊。我们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看，就佛他可以无视自物啊。那阿罗汉呢，他是声闻嘛，他是听闻佛的开示和悟道，因为佛还可以自戒结戒等等。那佛他有大慈大悲十八不空法啊，声闻还没有。那声闻二圣他比较着重在共相，佛呢他除了共相以外还有一的别相种种啊，能够观众生的根器，可以恰当的契理契机的法门。但是所体悟的共相诸法共相啊，这声闻跟如来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再看讲义187页二。首先慧解脱阿罗汉本来是一切阿罗汉的通称，不过呢阿罗汉当中啊，有的不得生定，有的得生定，那么这才方便又分为慧解脱与心慧具解脱的两类。心慧啊，这个心慧就是定跟慧。我们讲三增上学啊，增上戒学，在佛典里面呢，它是讲增上心学。这增上心学就是增上定学啊，所以这个心有些是定的，是在指禅定。好，我们上次提到这儿哈，接着我们再看三类的圣者。导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要解说一项事实啊。那底下呢就引了杂含的虚身经347经。那么虚身啊，虚身它本来是个外道。后来他想要到佛教里面来道法，那么他碰到一些比丘们啊，那比丘们这长老比丘告诉虚身说他们是阿罗汉，那虚身就问他们说：“哎，你是阿罗汉，那你有没有得初禅、二禅、三十禅？”啊，他们还有四无色定，他们说都说没有。汉译是说他不得初二三四禅啊。那南传的相应部呢说他不得五通、五神通啊。那我们在谈到神通，什么样的禅定为一才可以得到神通？四个根本禅才可以得到神通。好，味道定不能够得到神通，四无色定也不能得到神通。真能够得到神通呢，就是四个根本禅。那俱舍论有做个解说，因为四个根本禅它的特性呢是止观均等啊，它特性根本禅的特性比较止观均等。那味道定的话，它会比较强。啊，可是定比较弱，可是四无色界的这个四无色定呢，定比较强，而慧又薄弱，所以这不能够引发神通。那么神通如果以俱舍论来说，它有判别神通的体性是什么？好，各位猜看看，神通它的体性是戒，还是禅定，还是智慧？神通赞成是戒的，请举手；赞成是禅定的，请举手。神通，比如天眼通、他心通，好，赞成禅定的请举手。好，赞成是智慧的请举手。好，神通的体性是智慧，是智慧。好，这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啊。神通它，比如说天眼通，它是以禅定为一，可是呢，这也都是在讲，比如说三明六通，对不对？我们谈到三明六通，三明有天眼明，这是阿罗汉的了哈。一般凡夫称为通，罗汉才称为明。好，天眼明、宿命明，另外还有漏尽明，三明就是指这三明。那这三明有的是比较配，说天眼它知未来啊，知道来生；宿命呢知过去啊，漏尽那是现在断尽烦恼。那一般凡夫他只是通啊，那阿罗汉是明。有另外的用词，就是这样。这个宿命随观智，是宿命它是智慧，它体型是智慧的啊，能够了解这个人未来的 受报在什么地方，或者是宿命的话，能够了解他过去所造的业。那凡夫只能知道他的果，可是呢，就是佛他可以知道他为什么做这个果的因缘，所以这个是他差别啦就是说凡夫或许他有禅定的人，他可以引发前五通，六尽通那是没有了。他可以知道说，哎，他过去是个动物，知道这个果。可佛呢，还可以知道他的因缘，为什么会过去是个动物？他的因缘造了什么因而投胎到动物？能够知道他的因缘。所以佛的这个神通还比二圣还有凡夫还有更高深。好，所以我们汉译的杂兰经说不得四禅，相应部说不得五神通。那它之间的关联就是说，五神通实际上它逼着根本四禅才可以引发。那么虚生比丘就觉得难以信解，他说你都称为你是阿罗汉啊，可是竟然那个初禅都没有得到那么他不相信，就去请问佛。佛就告诉他这些他们是称为会解脱的阿罗汉。那么这些人没有得到初禅，而佛认可他是会解脱阿罗汉，那么可见这些会解脱阿罗汉他有没有禅定？什么禅定都没有吗？他有什么禅定？他有味道定至少有味道定了。他可能没有初禅二禅三禅，可是呢他至少要有味道定所以佛就告诉他，他们是没有得到根本禅但是有，可是他是有味道定的会解脱阿罗汉。那佛就告诉他他们呢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所以要知道这个法住智，不一定要很深的禅定才能够知道这个法住智，但是至少要有味道定。不问主知不知，且至先知法住后知涅槃。那导师说，这是说阿罗汉有先后的层次也可说有两类，有两类，一个就是会解脱一个是具解脱。有先后的层次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等一下再谈，主要要先定义什么是法住智，什么是涅槃智那由于这杂含经包括南传也是一样相应部的对应经典内容很简要，非常简要，所以到底什么是法住智，什么是涅槃智呢，就造成很多的异说，非常非常多的异说包括印顺导师他早期的解说跟晚期的解说也不太一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比如说在角注的第十一括弧一，这个是虚生经括弧二底下就分别解释什么是法住智，什么是涅槃智。好，我们首先看导师早期成佛之道对这二字的解说。首先法住智，法住智是对于因果缘起的决定智特别是知道这果到底它的因是什么特别是知道因果缘起的决定智。那么这虽然是缘起如幻的俗术法这俗术法我们以前也有提过嘛，那个生意空经那边有提到有业报而无作者唯有俗术法。什么是俗术法？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那这个俗术法事实上就是在谈此有故彼有的缘起所以是缘起。那虽然是缘起如幻的俗术法，俗法就是用我们言辞假说了世间它共续的，不过呢却是正见得到所必备的知见。如果我们不能够了解缘起的世俗相对性、假名安立性对缘起没有深刻的了解，而只是信解业报、善恶、业报、善事等，那只是世间的正见，不名为智。我们在成佛之道里面有提到世间的正见有四种，哪四种？正见有善有恶，还有呢有业有报，有凡夫有圣人有前生有后世有前生有后世，有凡夫有圣人。那这里一样，如果说你只知道信解说有善恶有业报有前生后世有凡夫有圣人，只是知道这样而已，那只是世间的正见。如果对缘起没有深入的话，那还是凡夫了 那需要对缘起透彻的了解，才能够超凡入圣。那这里称为法住智，就不只是单纯的世间正见而已，它是对因果缘起的决定智。好，涅槃智是什么呢？如依此而观缘起法的从缘而生，而且是依缘而灭，特别是对这个灭的观察，灭呢是尽坏离灭相，这是涅槃智。涅槃它主要是观那个灭嘛，灭谛。这是从缘起的无常观中观一切法如石火电光，才生即灭，生无所来，灭无所至，而契入法性即灭。重点是在即灭。那底下引了一个偈颂：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前半段这两句呢，指的是诸行无常生灭法。第三句要注意，生灭灭已，这个生灭我们不要还执着有生有灭哦，这个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后面灭已，这是在强调涅槃的了，强调涅槃的，即灭为乐，也就是法性空寂。所以导师底下也在归纳，法住智呢，它重点是在知流转，涅槃智它是知万灭，法住它是知因果的必然性，而涅槃呢，它知因果的空寂性。法住智它是知生灭，涅槃智它是知不生不灭。法住智知有为的世俗，涅槃智知无为的圣意。好，这是导师早期的解说。那这样的解说，跟我们瓜无寺大毗婆沙论，有一些其中的解释有一些蛮类似的。我们先跳来瓜无寺这里看。大毗婆沙论呢，它有好几家的说法，这边条列了七项，其中呢有的对于法住智的解释说，它是知极智，极就比较着重在流转的苦跟极啊，极就是苦的因啊。那涅槃智呢，它是知灭智，一个极一个灭。那这个是以四谛里面的极跟灭，或者是通说的极跟灭来代表。第二家呢来配四谛，就是苦集配法住智，灭道配涅槃智。那这一家的说法呢，它是比较强调在这个有漏跟无漏，有漏跟无漏。苦集这是流转的有漏法，那灭道到八正道这是无漏清净的。第三家的重点不太一样咯，它的重点呢是有为无为，比如说苦集这个没有问题，它不但是有漏，它也是有为。可是道呢，道我们要修行啊，正义正业正命等等，这些这个还是有为法，所以它重点这个是在谈有为，苦集道这个都是法住智，而灭它无为了才是涅槃。所以有漏无漏，有为无为，它哪些不同？重点在道地，主要在道地。道它是无漏，它是清净的，可是呢它是有为，它是有生命。那么第四家第四说，它是知流转，这是法住智，知还灭，这是涅槃智。那这个解说跟导师从我知道的解说很类似，法住智知流转，涅槃智知还灭。第五说呢，知缘起智是法住智，知缘起灭那是涅槃智。第六，知生死这个是法住智，知生死灭这是涅槃智。到这里来看我们这几个在左边有一个共通的法住智呢，它有共通的是什么？是极，每一家都有极，或者是流转生死。苦集的集，这是流转的嘛，对不对？右边呢，尽管各家说法有些许的不同，可是有个共通的是什么？灭，对，就是灭。 一个法珠子，一个涅槃子。第七家的说法，这个是重点完全不一样。他说净分地智是法珠子。所谓净分地，我们在谈禅定的时候，每一根本禅之前都有一个净分定，初禅之前有个净分定。那这个净分定呢，因为它可以引发无漏慧，所以我们给它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做味道定。而二禅之前也有个净分定，有顶定、非想非想定之前也有个净分定。所以四禅八定呢，它之前都各有一个净分定。可是呢，上面二禅以上的净分定，它不能够引发无漏慧的，只有初禅之前的净分定，这个味道定呢，可以引发无漏慧。所以这一家的解释，他是说法住智，它是净分地智，根本地智才是涅槃智。那么他有人问说，你为什么这么讲？他引的就是虚身经，他里面引的就是虚身经。他就说虚身经里面他没有根本的禅定嘛，所以他只是依着净分地，也就是味道地，而得到法住智。所以如果根据这一家的说法，那就是说，这些慧解脱阿罗汉，如果纯粹用这一家的讲法，那么慧解脱阿罗汉呢，他如果只是味道定的话，那么他只有法住智而已。除非说这个慧解脱阿罗汉什么时候再得根本定，那他才有涅槃智。如果以这家的说法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再看观虎山导师在空智探究，这个就在80岁的时候的作品呢，比较晚期的解释不太一样。比如说221页这边提到，虚生出家不久，听见有些比丘们说生死已尽，自知不受后有，自己知道不受后有，那就是阿罗汉咯，阿罗汉才不会来三界轮回。可是呢，他们却不得禅定，他们是慧解脱阿罗汉。虚生听了非常疑惑，佛告诉他，彼先知法智法住，后知涅槃。慧解脱阿罗汉没有身定，因为有的只有味道定而已，所以没有现法涅槃的体验，但正确而深刻的知道，有无明故有行，不离无明而有行，也就是说一定要有无明才有行，同样要灭的话，也是无明灭则行灭，无明没有了，那行再没有，这是正见一缘起灭的确定性，就是法住智。所以法住智导师在这里的解释就是，它是正见一缘起灭的确定，知道此有故必有，此无故必无，这样的一个确定性。而能得无明灭故行灭，乃至生灭故老死灭的果证。那么在虚身经里面主要就是佛就问虚身比丘说，就佛跟虚身问答了他说那我问你有生故有老死是不是这样虚身说是。那么说有明故有行是不是这样，他说是。他说那无明灭则行灭对吗，他说对。那乃至生灭故老死灭是不是这样，他说对。他说可是你能够知道这样子，你没有禅定也可以知道啊，你不一定要很深的禅定才知道这个无明和缘行这样的缘起，这个起一缘起灭的道理啊。但是我们不是说普通那个名言这样分别说有无明有行，不是这样，是一缘起灭的确定性，他至少味道定很深刻的体会到，而且不止体会到他知道以后呢，因为他很确定知道他因果的道理，你知道这个果，你就不会去造那个因了，无明的因或者是恶行的业就不会再造了。如果你说知道可是又偷偷的想要造有机会就想要造，或者是没有机会就是动过一条也想造了，那就不是真正的体会到它的确定性所以这个虚身 啊，他首先就本来感觉到很疑惑，后来他请佛，因为佛跟他讲说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嘛，那虚生就问佛，就跟佛说，哎，那请佛为我开示啊，令我得知法住智，得见法住智。这杂含，我们汉译的杂含这这么说了，令我得知法住智，得见法住智。汉译杂含没有说，哎，让我得到法住智，也让我得到涅槃智。汉译杂含没有这么说啊。南传有一些差异啊。那么佛为他开示，这无明故有行啊，乃至无明灭个行灭以后。哎，虚生他根器也是很利哦，哦，那虚生比丘听到以后呢，他就得法眼镜，得法眼镜一般在阿含经来说，他是见到位，好、哦，就见到位。如果以四相四果来说的话，就是出果相，就是证入圣者位的。好，另外这个瓜胡五哈、哦、大智度论，大智论又有完全不同的讲法哈。哦卷二十三还有卷二十八，卷二十三他没有用法住智，他是翻成法智。不过呢，他有明确的提到，如佛为须师摩梵智说，哦，须师摩熟悉嘛，那就是须生呐、啊，说先用法智分别诸法，后用涅槃智。好、哦，大智有引用到这部经。不过呢，他解释的这个法智是知道欲界五因。无常苦空无我啊，知道诸法因缘和合生，所谓无明因缘诸行乃至生因缘老死，所以还是自缘起啊，自缘起的确定性啊，比较强调在因的方面。另外卷二十八他说他一样哈、哦、他是如经中说，诸以分别诸法智慧，后用涅槃智慧，所以后用涅槃智慧就是涅槃智啦、哦、那初法初智呢，它是翻成分别诸法智慧，跟它解释是法初智是知别相，知涅槃智呢是知共相或者总相。那一切事理论卷八十七啊，卷九十四，这个都还有不同的解说、哦、所以可见虚生经南北传都有，本身经就有出入。那因为那经文没有对涅槃智或者法住智很明确的定义，所以造成声闻的论述，包括南传的论述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说。那大乘的论述，中观瑜伽也有很多不同的解说。那导师我们注意一下，在瓜胡二导师对涅槃智的解释呢，他说知幻灭，知因果的空寂性，知无为的圣意。不过呢，在晚期的解说对涅槃智的解释呢，它是得现法涅槃，得现证涅槃，也就是说在现生的时候就有涅槃智的深刻的体验。那这是什么，我们待会儿等一下会看到、哦、好，我们回过来看187页本文。法住智知缘起被称为法性法住。好，我们刚刚解释过法住智呢，它是特别知道缘起的确定性啊。所以法住智是从因果起灭啊，就是生灭的必然性中，与五蕴等如实知啊，我们如实知是五蕴无常空无我而厌啊离欲而灭而得解脱智。得解脱智呢，这解脱智是什么？我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犯，不受我有，这都是阿罗汉的一些描述的话语，不受后有。好，我们看188页。虽然没有禅定，但烦恼已尽，生死已了，这是以慧得解脱，知一切法即灭，而没有涅槃的智证。所以如果说以导师这样的解释的话，就是我们一得到法住智，即使还没有得到涅槃智了、哦、得到法住智已经是会解脱的阿罗汉了、哦、如果以这个 来讲。那么如果以刚刚的婆沙、哦、187页角注11的瓜胡士的第七、哦、法住智的解释，它是尽分地智、哦、它还是未到定 当就证得这法住子。那所引的虚声经呢，他们都是会解脱的阿罗汉，哦，所以就光是证得法住子可以得到，会解脱阿罗汉，导师也承认哈，哦，那包括大毗婆沙论，至少这一家他也承认了。不过有些学者哈，他觉得说导师理解错误啊，他觉得说这个法住智呢，他只是世俗的，还没有证到见到位，那这些内容很复杂，可能这可以写好几篇论文了，啊，哦，有关于这个法住智涅槃智。好，那我是觉得说导师会定义这个法住智呢，事实上跟涅槃智怎么定义呢？有密切关系。好，导师在晚年的空智探究呢，怎么定义涅槃智呢？我们看一下。第二，涅槃智知，说生前就能够现证涅槃的绝对超越。所以导师在这个地方定义涅槃智比较严格，不是说你只知道这个缘起的灭，哦，的还灭这样而已，不是，而是要有现证涅槃的绝对超越。那这样的一个涅槃智是什么呢？哦，导师说即大圣的证入空性觉出细论，也类似一般所说的神秘经验。换句话说，不是只是知见而已，它是有一种很深刻的内心的一种那种体证的体验，哦，那名为得宪法涅槃，在古代被称为得灭尽定的具解脱。所以若依导师这样的定义的话，得涅槃智那是现生有绝对超越的这种体验的话，那要有很深的定为一，才有这样的现生的宪法涅槃的体验。好，那最深的定呢是得灭尽定了，不过灭尽定呢论是众说纷纭。好，那对这两类的阿罗汉呢，导师有说这可能是二类阿罗汉。二类阿罗汉就是说有的阿罗汉他证得法住智的会解脱阿罗汉，哦，如果能够进一步现生的体证这个涅槃智的，那就是具解脱的阿罗汉。那我们注意后面那一句话，也可能是先后契入的层次。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即使是会解脱阿罗汉，他生前没有这个宪法涅槃的绝对超越的体证，不过呢这个会解脱阿罗汉当他入无余涅槃，哦，就最后要命中要入无余涅槃的时候，这时候这个在最后那一刻啊，他会有这个超越的涅槃智的体证。所以这个是就是先后契入了，也就是即使会解脱阿罗汉他生前还没有，不过呢最后要入无余涅槃的时候，这时候涅槃智会现前，哦，从这个地方来讲那是先后契入。那如果说更之前的那个还没入无余涅槃智的时候呢，啊，有可能是会解脱，也有可能是具解脱，哦，所以法住智涅槃智这个论书说的都不一样，光大毗婆沙论他有很多家的解释，哦，南北禅经本身就不一样，那论的解释也各有不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值得有兴趣的再好好去参究。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